感谢主，在这一个主日啊，很特别的主日，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禁食祷告啊。葛福林牧师啊，就是葛佩里布道团的主席和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主席啊 ，Reverend Franklin Graham 啊，大家都很熟悉。他呼吁在整个各地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个主日来同心的禁食祷告，为美国、为美国的社会，特别是即将要到来的大选来。祷告，不错，这个国家现在是一个极其分裂的一个社会啊。我想在这个分裂当中，保守派、自由派大家都共同的承认一点，就是这一次的大选是无比的关键。这不单是关乎我们，甚至关乎未来，关乎后代。我们也在主的面前迫切来祷告，愿基督徒能够本着圣经的真理和原则来投下这神圣的一票，求主怜悯施恩。那么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在禁食祷告过程当中啊，请记得呢要补充水分啊，补充水分，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好像很渴，但实际上我们身体还是需要水分的啊。当我们不吃很多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求神啊帮助我们。那么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两首歌啊，我们国展弟兄特别讲啊，说这首歌是牧师挑的，这首歌是牧师挑的啊。我明白他背后的意思啊，就是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啊，一个是这是天赋世界，然后另一首是这世界非我家啊，对，这不是我挑的，这是牧师挑的啊，都是我们诗歌本圣诗里面的歌曲，传统的歌曲，但是我知道大概不多的，可能很少有教会会每一次敬拜当中把这两首歌摆在一起来唱，是不是啊？你说这是不是有点精分？这是网络词语啊，有点开玩笑啊。这个牧师是不是精分精神分裂啊？开玩笑的话啊，我没有精神分裂。我们啊，实际上有的时候讲到会提到这两首歌曲啊，有的时候会挑战啊听众，挑战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怎么来看这个世界？那么呢，今天我们不是继续来讲约书亚记啊，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主题式的一个正道啊，关于环境方面的一个题目。上次讲到以后，有弟兄姊妹表示很有兴趣，希望能够多听一些，多了解一些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来特别的用这么一堂的时间来思想。这堂时间我不知道够不够啊，因为内容很多啊，弟兄姊妹也知道我有一个不好的毛病啊，讲到太长啊，所以请大家多多为我祷告啊。如果讲到太长的话啊，请大家多多忍耐包容啊。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句啰嗦话啊，我这里面呢用的都是这个简体字啊，我就打字的时候有时候用简体，有时候繁体，就那个不没有意识啊。最近这个中文的设置常常是简体啊，以后我呢也多用繁体啊。我知道我们有一些，特别是有些的长辈可能看这个简体字有点费劲啊，所以在这里呢先抱歉。好的，那我们一同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好吧？还是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同来攻读请创世纪1:26-28，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感谢赞美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愿神祝福共读他话语的人。创世纪1:26-28，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您是施恩拯救的神，您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主，主啊，您也是那创造一切的真神。亲爱的创造主，今天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来一起思想关乎主创造的题目和神您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神圣的吩咐，属天的吩咐。 求主施恩怜悯，让你自己不配有限的仆人能够照着圣经的真理，把主的话语，把主的真道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也让我们不论听得讲的，同蒙一个灵的造就，同得一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人类的第一份工作啊，这是一个很标题党的一个题目啊，但是呢这个题目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吧，神创造了人类以后啊，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就赐福给他们，然后神就开始对他们讲话了，说什么呢？生养众众多，遍满地面。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不是工作啊，大家要明白啊，这是我们啊要一代一代的繁衍传宗接代啊，这是 natural 啊，自然的事情啊，人会做，动物也会做，生养众多啊。下面这个，这是真的神特别给我们人的一个吩咐啊，就是啊，我们 highlight 出来，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所以我们讲的每句话要有圣经的根据，这是不是人类的第一份工作啊？神圣的第一份工作。有的时候人会问这个问题，慕道的朋友会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造人啊？神为什么要造人？当然神造人是要来荣耀他的名，但同时神造人也要怎么样？有人说神造人是神自己太孤单了，造个人跟他作伴。神不孤单，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永生三一的真神，三而一的神啊，在三位一体当中，三个位格父子灵之间有美好的团契和交通，我们的神是一点不孤单的。神造人要荣耀他的名，神造人让我们来管理享用他所创造的一切，来彰显他的形象。好的，那么呢我们要进一步来思想环境与资源的问题，却是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圣经给我们看到治理这地是神给人类的第一份工作，可是今天环境的问题是日益的严重。那么到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在信主之前，我曾经认为自己有答案。那么我们基督徒又当如何来看影响越来越大的环境主义思潮？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环境问题，我也和大家来分享我的见证。有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以前是学环境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读这个不管是语文课本啊，和是一些的儿童读物，老师给我们一讲起来啊，最理想的那是什么？实现四化，对不对？奔向21世纪，那就叫做烟囱林立，机器轰鸣啊，这个最棒了。今天从这个环境学的角度一看啊，烟囱林立都在那冒黑烟，对不对啊？这个哇一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画那个画，我真的画过那个图画啊，烟囱是一定要有冒着黑烟的啊，冒黑烟一多一片，哇，这个是繁荣啊，大干快上，机器轰鸣。那今天从环境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不对啊，对不对啊？污染太严重了，像今天我们知道，你不需要去学环境学，大家都晓得，河流的污染，湖泊水资源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噪音的污染，土壤的污染，我小时候在北方长大，小时候北方呢，那时候雾霾还是没有听过的词，是个稀罕物，这是一个富贵病。但是我小时候北方每一年的这个，尤其是春天冬天，那个黄沙漫天，黄沙一过以后，家里面那个窗台里面，窗子里面窗台上一层的细细的薄薄的，不是薄沙，而是那种黄土高原飘过来的细微的那种颗粒，一层黄颜色的啊。所以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大街上面啊，尤其是冬天啊，这个春天风大的时候，街上面的那个女孩子就用一个纱巾把头蒙起来啊，后面系起来，就有点像今天我们现在大家戴着口罩那个效果有点像啊。后来我们治理这个问题这个风沙大怎么三北防护林， 西北、华北、东北，种一排一排密集的树木，治理这个问题有没有效果？确实有效果啊。后来这个风沙确实小了，北方的这个黄沙漫天的天气小了啊，但是后来雾霾多了啊，但是雾霾的形成成因我们大家也知道各方面原因。后来有开始有人也说了，说怪谁呢？怪山北防护林，山北防护林也有一定的责任在那里，因为它的风挡住过不来了啊，这个雾霾就停留在华北地区。好，那么我们还知道资源这种破坏性的开采啊，资源的浪费。前些年山西治理那个小煤窑的时候啊，这个我是举双手赞成。我不能够讲太多太多这些环境环保方面的案例，因为那些小煤窑是一个极其危险，很多是赚那个血汗钱，昧着良心啊赚那个血汗。我不说所有都是啊，但是有很多是这样子。还有那种小煤窑，它的效率很低，有弟兄姊妹知道吧？一个好的啊，有规模的啊，科学开采的一个煤矿，那么它比如说啊，能够有一个百分比的一个产出，煤炭的产出，到后面就危险了，到后面就不能够再开采了啊。但是如果一个小煤窑，它在一半都达不到，极大的浪费啊，很大的危险啊，所以说那叫做带血的 GDP， 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吗？啊，带血的这个煤炭资源。对，很多很多这些的问题，资源的浪费。我小时候我妈妈回老家，我们老家在这个河北和天津交界的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也说我可以算河北人，可以算天津啊，从妈妈那边来说啊，小时候和妈妈回老家，一个一个池塘啊，大一点的算湖泊，小一点是胖的，还有那些的河流，水清的不得了，芦苇丛一丛一丛的，河里面那个抓一些的啊，这些鱼虾呀，还能够改善一下生活。那个小小子啊，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一堆就跑到那个池塘里面，就扎猛子去游泳。乡村田园的生活，当然也没有那么诗情画意。那时候生活条件确实很艰苦的，实际上。后来呢，生活条件提高了啊，改革开放慢慢就好起来了，这是好的。可是我记得我和我妈妈回老家那时候。啊，是在我已经大学期间了，回老家去看一条河，整个不单是这条是死河，不单是里面已经没有出产，你从河边走过一股臭味，黑的啊，那个河那水好像都不太流动，粘稠的那样子，怎么回事呢？上游开了一个什么这个工厂那个什么酒厂啊，这种排放的这些东西，然后就啊都不达标，就排放到里面去，经济是上来了，但是资源却破坏了，环境却破坏了。所以我大学一开始读的是大气空间天文专业，后来转去学了经济学，在大学当中最后一年，我常常做我这个见证，为自己定立这样一个方向，要学环境经济学啊。那我们看还有很多这些环境的问题，这种物种的多样性受到极大的破坏，但这也跟全球化有关啊。以前在各个地方有各种不同的物种啊，有人说就是包括这个中国人啊，这个猪啊，猪这个字是在这个中国人当中很重要的，家这个字是不是宝盖头底下要一个啊，个豚啊。以前呢中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猪，现在呢大规模的全球化工业化生产啊，大概很多的猪已经的这个亚种已经失传，自然当中那就更是非常非常的多，很多的动物已经成为啊濒危的物种，植物成为濒危的物种啊，所以这种物种危机啊，能源的危机啊，污水的这个排放，我们刚才我举一些例子，后面可能举一些例子，很多是关于中国方面，因为我在原来在中国啊做这个环境经济学，我们也研究很多的案例，我也很关注，这是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家乡。但今天西方实际上也是同样，只不过现在好起来，但是以前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也有很多对环境资源极大的一个破坏。我在纽约上州 Albany RPI 这个学校读环境管理的时候我们有门课上教授给我们讲一个案例，就在我们纽约上州 Syracuse， 后来我在 Rochester 和 Albany 之间，就是 Syracuse 叫雪城，叫雪城，雪下冬天下得很大，那边呢有一个湖泊， 因为纽约上周以前很多地方都是这种的工业，甚至一些的重工业、化学工业有很大的污染，包括我原来在 Rochester 这个柯达公司它实际上也是这种化学胶片工业，也都是很多的这些污染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今天有些问题还在面对。那么这说到这个 Syracuse 那边有一个湖，那个湖呢底下有很多的一些的重金属，还有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那么最后呢做这个一个项目评估可行性研究，就发现最佳的办法就是让那湖安安静静的待在那里，因为你把这个湖真的都挖干净去治理，后面我会讲到一些经济学的概念，然后要把它去放到哪里，然后这个做这些成本的核算，整个的一个项目评估发现不值得，就是当年经济发展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恶果。我去那个湖看过，非常漂亮，那个湖你根本看不出来，大家在湖边跑步啊，然后林荫道啊等等，这个湖边那个绿草啊非常漂亮，但是你会注意到湖边立的那个牌子讲什么呢？不要游泳，就水里的鱼不可以吃，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叫做不可逆的 irreversible。下面我马上要给大家讲具体的例子，叫做祸及自身而且祸及子孙，触目惊心。90年代的时候，我在学这个环境经济学这个课上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在国内给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案例，我们要去做研究定量研究、定性分析等等。那么就讲说这些例子呢，实际上是这个报纸是不可以报道的就内部掌握就行了。当然今天现在国内慢慢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环境的问题，很多的这个案例都公开出来。我信主以前呢，刚才我跟大家分享认识到这个环境的严重那么就选定环境经济学的这样一个方向，后来来美国也读环境经济学那么人生的信念就是以人为本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那么我这个给自己定了一个人生座右铭，叫为人类生存效益的最优化而努力，用经济学的这个方法定量分析的这个手段等等后来又学环境管理那么来为人类生存效益的最优化。因为我们生存效益不单只是赚钱，那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一点，不单单只是赚钱而且是一个全方位的。我来美国读书的时候，两个箱子箱里面各种东西都装不知道美国有什么不像现在有互联网，大家信息都很发达。我记得我们有同学连那个白猫洗洁精、洗碗精塞到箱里装了一瓶来就是这个但是不知道所以我那个箱子里面塞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呢有几本书我实在是很舍不得丢掉，一定要带来美国。而且我来读环境经济学嘛，我来读环境管理，就有一本那是当时我的这个我的英雄楷模的人物美国副总统 Al Gore， 戈尔副总统有些年轻弟兄姊妹不知道雨桐知道这个 Al Gore 他呢是一个环境的这个 advocate， 环境问题 advocate 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濒临失衡的地球 Earth Imbalance 在中国翻译成中文畅销书我这本书我一定要带着像我的这个至宝一样的红宝书一样的。后来这是好几年以后那才知道他是在家在这个 Nashville Tennessee， 他住那个房子每一年的 utility 多少？$30,000。他住那个房子光是每年的 utility $30,000，而且那是2006年的数据，14年以前，那时候美国人的平均工资是多少？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你这是这个环境，这个环境那个。后来呢，他还发了一个声明说这是不实之词这个我呢，因为花钱这么多，因为我花了一部分钱去买那些清洁电力要我宁可多花一点钱买清洁电力。然后有人就说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hypocrite 还不如这个节省一些，比那个用清洁电力更好我这是题外话。那当时呢，我是带着这样一种的环境主义的思想来到美国来求学，带着这样一种人生的信念在国内慕道，来到北美信主 重生得救，受洗归入主名。那么第一次读到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啊，你可以再看一下。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时候刚刚信主啊，那么这个仔细一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以前也不是没有读过圣经，在国内的时候从新华书店买来那叫做圣经故事啊，直到今天在中国的新华书店是买不到圣经的啊，不可以卖的，但是有人就打擦边球啊，圣经故事 paraphrase 一下就来卖了。我那时候也读了，没有看到这句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也没有注意到。信了主以后，我一看这句我非常的震撼啊，因为我那时候马上要去读这个环境管理嘛，我说这不就是环境管理吗？这就是我要读的这个专业啊，原来这是神给我们人类的第一份的工作，第一份的工作啊！歪打正着，我要读的这个就是这个专业，就是这份的工作。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管理的怎么样？管理的不好。我再说，我们不需要去学这个环境学，我们都知道管理的不好。以前我认为，信主以前我认为，我们的环境管理手段不够科学，我们的环境技术不够先进，我们的环境立法不够健全啊。所以我后来在这个商学院读环境管理专业的时候，就学这三个方面啊，那是一个交叉的一个学科，环境法也读啊，工商管理也读，然后环境科技也来读啊，很热门的专业啊。如果今天不做传道人，我做这个一定能赚很多钱啊。这个不过很感谢神的后来的呼召领导。那么有一次我在学环境经济学的时候啊，还没有去商学院之前学环境经济学的时候，有一次教授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也带给我一些震撼，当然没有圣经带来震撼那么大。他说什么呢？他说 zero pollution 等于 zero equals zero growth， 零污染等于零增长。我想大家可能明白这话后面的意思是吧？就说污染绝对是个不好的东西啊，我们大家都一听到污染大家就不喜欢。刚才我给大家举那么多的例子，对不对？这些污染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像如果你是真正是了解经济学啊，学环境经济学，我们这边有姐妹学环境经济学啊，经济学的概念或者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呢，不是说让你完全的彻底的。而且我们这样说啊，好，到底什么是污染？只要有一个人在地上活着，他就可以是一个污染源，对不对啊？我们每天啊排放的这些的废物，我们所消耗的这些的资源等等啊，我们这些 footprint 都可以是一个污染。那好，如果要是真正是全然的没有任何的污染，那我们人也不要活在地上了。那么我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中文翻译叫做治理这地。英文版本的翻译用的一个词呢，想比这个更稍微重一点，叫 subdue。 我一般比较喜欢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New American Standard， 包括 NIV， 我不知道最新的2011版的 NIV 是不是还能翻译的，那1984版的应该还是，我们有中英对照圣经，现在可以去看。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要是用 NIV， 尽量用1984，不要用2011的啊。我这里就这是题外话，没有办法去多讲啊。都用的是 subdue， 而 subdue 你去看英文的这个解释，它是一个比单单的治理更深一层的，有一个是降服的意思啊。但这个是指地，大家注意，绝不是天啊，是这个地，神所创造的一切来降服。所以实际上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一切环境的问题，我先结合我自己的这个以前的本专业啊，我这里如果讲的不对的，我们这边有专家可以来帮我啊，我们的姐妹是学这个的啊，来补充啊，来更正。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大家也听过，叫做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ty， 是不是能够啊能够继续来扶植我们的子孙，在我们 subdue 这个环境这地的时候，我们是一种良性的管理、良性的使用、 让他降服是 use but not abuse， 大家注意是 use but not abuse，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环境问题当中最深的一层。我们已经不再是真正好好的治理完成神的托付，包括有一天我们要来好好向神来交账。我们今天已经把这地这个环境糟蹋得一塌糊涂，已经不可持续，刚才我们说叫做殃及子孙。环境问题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不是我们的管理手段，不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不是我们的环境立法，这些你都可以有，这些本身也不是不好，但最根本的问题乃是人的罪。当时我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刚信主，我读那些经文的时候，我很受震撼，我明白了，原来我试图用人类的方法和手段去来解决这个问题，能够达到一定的果效啊！我再说，我绝不是 discredit 这些的方面，从技术、从立法、从这个更科学的管理等等这些方面去面对，包括甚至我们人啊，人自己的啊，提高这个环境的意识 ，reduce, reuse, recycle 等等这些。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人的罪的问题不被对付的话，如果我们人不能够真正与神和好，你不可能真正的与人和好，不可能真正与自己和好，也不可能真正的与自然和好 ，impossible， 根本不可能。首先要与神和好，那么这个自然我再多说一句啊，有时候这个自然说出来呢，心里总是有点不是那么的很 comfortable 啊，用天然可能比较好，自然好像自己产生的，天然是上天造的啊，是 creation， 你可以用 nature， 这个英文里面还看不出来，我们中文翻译成自然啊，容易产生一点点的误解啊，但是我也不是要过于的咬文嚼字，但是在这里稍微的奇句啊，有时候我们用惯了自然环境啊，但是我们说自然，你要知道它是天然啊，天然才能与神所创造的万物和环境和好啊。你知道，其实今天我们中国的环境立法已经非常非常的严格，2014年的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那以前顶多就算是一个污染防治法，现在是全方位，而且我们今天中国的汽车排放标准，欧洲的标准啊，我们借鉴德国的环保的立法，水资源的管理等等啊，今天可以说中国的一整套的这个环境这个立法体系已经是相当的上路啊，相当上路。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了，环境污染的治理这个打击越来越严了。你知道怎样，前几年有一个新闻报道，在有些地方那个工厂的生产排放这个污水，那么他们不舍得花钱去这个买很多的这些高价的这些的排污设备等等啊，为了获取暴利，那污水怎么办呢？你排到这个江河湖泊当中很容易就被抓，有人知道吗？当时那个新闻我看到以后，我触目惊心，我当时立刻只认识到，我说罪呀，这是人的罪。他怎么样呢？打一口深井，这个水不往地表排，往地底下排，人不知鬼不觉，是吧？往地底下排，没有人知道。后来暴露出来以后，新闻记者报道，大家简直是都震惊，这叫做祸及子孙啊，太缺德了。把地下水污染以后，这就是不可逆的，刚才我们讲的 irreversible。你如果要想把它治理，天文数字。有人还说啊，你看西方美国他们也有这个污水往地底下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那个表面的，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错，有的地方有把这污水往地底下排，但是你先要了解它的地质构造，可以排什么样的污水，做什么样的前期处理，然后有严格的监测，能够排多少，在这样的一个地层，在这个地方当中，而且是经过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环境经济的评估，可以做这样事情，不是这种乱来的。 那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布道啊，就是我原来读书的 RPI， 后来我回去有一次布道啊，那我就也讲我自己这些见证，因为原来在这边就读这个专业嘛，我就自然的见证就讲到这里啊。然后晚上回到啊我们那个那弟兄家里面，那、啊、他们一家，我们当时在读书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啊，后来也信主，然后啊留在当地也热心侍奉啊，在晚上回到他家，我们就一起交通分享。这弟兄呢还归了几年回国内，他自己是化学方面的啊，他说就是我在的那个公司，嗯，在那个公司，他说我当时知道，他说我也是，这难过的不得了，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地方也不讲了，长江边上，长江边上。啊，那怎么办呢？也是这个污水的排放，因为这个工厂离长江很近，你如果从地表排那是肯定抓你的，不行。他怎么样呢？先往底下也是打一个洞，直着打，然后再横着打，排到长江底下，然后被水稀释冲淡了，冲到下游去了，人不知鬼不觉。所以你可以有再严格的这些的立法，这些的管理，这些东西，你如果不真正对付人的里面的这个罪的话，怎么可能解决呢？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位弟兄，等退休以后，后来呢回国也是海归几年，然后他是做一点的生意啊，像国内呢这个一些公司来推销一些环保方面的啊一些产品一些技术啊，因为我原来就做着，跟他开玩笑，我说我没如果没去读神学做传道我也做这个啊。他回来以后几年以后回来以后他跟我也摇头，他说到一个公司一个工厂去，他说我们这边有三种的产品，低价位的中价位的高价位的啊，这种环保治理排放的这种啊是达标的这种产品，那么我们一般都推荐根据性价比选中间的，对吧？我们很多时候买东西也是这样子啊，货比三家，选这个中间的，不要最便宜的也不要那个最贵的。他说所有的公司全都选那个最便宜的，你有什么便宜的就买什么。他也不理解啊，他说这个性价比不高嘛，你为什么要这个省那么一点小钱呢？长远看不值得。人家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个设备安上去以后一年开不了两次，就环保局来查的时候开一下，这都是真实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005年中国开始是温家宝总理当时宣布的，中国环保局，那时候中国环保局有位副局长叫做潘岳，我不知道有人，因为我关注这些方面啊，他是这个中国这个官员当中的一个另类啊，一个另类，他是很多这个观念是很超前也很敢讲话的一个人，后来就不行了啊。那么呢，当时实际上也是他在背后推动，温家宝总理宣布说我们中国以后发布 GDP， 要叫 GDP， 国内生产总值，以前叫国民生产总值，以前叫 GNP， 后来就是 GDP 啊。这个我们以后呢，我们不单发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啊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我们要发布叫 Green GDP， 绿色 GDP。什么叫绿色 GDP？ 最简单的说，我们每年的 GDP 增长，比如说10%，这个10%呢，要减掉资源耗减成本，要减掉环境降级成本。你把这环境破坏了，这环境如果要是真正恢复到原有的样子，你要花多少钱把这个钱减掉？看你最后真正的 GDP 是几%啊，到底成长是多少。2005年、2006年、2007年发布几年，发布以后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报道本来是非常高兴，结果就这么3年，后来就发现不行啊，有的省份一算绿色 GDP 以后零，就我虽然赚了这个更多的钱了，我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但是一考虑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降级成本的话，我实际上没有。所以后来各地意见很大，到2007年就取消了，到今天没有恢复，你知道吧？环境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来看神所定规的这样一种的秩序。神所定规的秩序，第一位首先是神创造人，神是第一位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然后让人去管理治理 subdue 其他的受造之物。但是要知道我们是替神来管理，我们是神的管家，有天要向神来交账。虽然我们人和受造物是 不平等的，当然不平等，因为只有我们人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灵。任何的动物，不管是猫是狗是黑猩猩再聪明，没有神的形象。我们管理着一切受造之物，我们也去来利用享用神所创造的受造之物，这是圣经所定规的一个秩序原则和真理，对吗？那么人只有真正的悔改，降服于神， surrender to God， only when we surrender to God，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怎么样 subdue the creation。 If we don't surrender to God， there's no way we can really subdue the creation。 We are going to abuse the creation。 我们看看人的罪性，自私自利，不顾他人。这不顾他人这个我真是要说几句。2010年或者11年啊，我回国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雾霾最严重的时候，就 PM2.5 这个词开始出来，以前是不公布 PM2.5， 只公布 PM10， PM10 的颗粒稍微大一点， 2.5 实际上是更可怕，直接进入到肺的。那么呢，后来是因为这个西方使馆嘛，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啊。西方使馆去公布这个 PM2.5， 倒逼中国的这个环保局啊公布 PM2.5， 开始还说这是我们国家机密，你们不可以公布啊。后来没有办法啊，人家还是在网站上公布。我们一看，哦，原来就有个雾霾的问题。那时候我回到中国，就雾霾最严重的时候，我在河北的一个家庭教会的神学院帮他们教课，出来的时候，那个真是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个雾霾大到那个地步。那么在那个时候，后来我有弟兄姊妹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呢，两点。第一点，雾霾是最容易治理的，比起很多其他的污染来说，是最容易治，土壤的污染、水资源的污染都非常非常的难。雾霾，你看，果然嘛，现在中国这个雾霾问题已经开始有所好转，对不对？你只要把它这个排放啊，用这个行政的手段，各个方面的这个手段啊，所以常常有叫阅兵蓝，对不对啊 ？OPEC 蓝啊，一有国际国际的盛事的话，立刻北京保证是蓝色的天空，很容易治理啊。另一方面，雾霾也是最公平的，谁都逃不掉。但后来了，有钱人买加拿大的那个班福的那个空气啊，压缩空气，买一瓶回去去吸。但毕竟你也不能够总吸那个。当在人类的这种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这种影响之下，这个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不单是外面的这些东西，我们呼吸进来的空气都被污染了。还有一个问题，不是直接环境问题，我们可以提一下有毒食品啊，吃到嘴里面去的，吃到肚子里面去的都不放心啊。也是那一次，就在那个神学院给他们教课的时候，每次吃饭之前，弟兄姊妹轮流来谢饭祷告啊。有一次，那个他们那个有一个那个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弟兄来祷告，哎呀，我印象好深，记一辈子。他说：“主啊，我们的他们的那些饭菜还是自己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然后自己做，自己有同工每次去帮厨，几位同学去帮厨来做出来的啊，又便宜又放心。”这种情况之下，他祷告，他说：“主啊，我们也不知道吃什么是干净的，吃什么是安全的，我们都交给你了。”谢饭祷告，直接就这么祷告。因为那时候确实嘛，什么毒韭菜、毒大米、毒油、奶粉 ，you name it。然后呢，最典型的就是你生产什么的不吃什么，对吧？我家里做豆腐，我不吃豆腐；啊，我家里做糕点的，我不吃我的糕点，都给别人。我知道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展开讲，有好多这个故事给大家讲啊。后来我们到国内的那个农村去传道，说传福音，直接就讲这个问题。你养两种猪，一种猪是自己吃的，一种猪你自己不吃卖出去，你说你这是不是罪？但是最后你好像你自己你在你猪肉这方问题方面你放心了，可其他的呢？最后我们大家都是受害者呀。骄傲自大，认为人定胜天，神说治理这地，可没有说治理的天，天父的那个天，只是管理天上的飞鸟而已。但是我们却认为 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背后实际上是人自己的骄傲啊，私欲在于神斗，贪婪浪费，不计后果，没有永恒，没有约束，只顾今朝，这是我们人类的罪恶造成的这样的问题，也违背了神所定规的秩序。那么我们人类自己发明出来自己的旧法，看到很多这些的环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 human race 我们有个 self redemption， 我们人类自己的旧法。我这里有一幅图，非常非常的典型啊，这幅图背后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啊一些年以前，我在我们本原来我那个城市本地有一次开车经过啊一个一片地，那片地呢这个开发商把它买下来要开发一个小区啊，那么呢就有一群的环境主义者 environmentalist， 他们就在那里举那个标语牌子在那里抗议，大声抗议，其中有一个牌子就是这个，上面大字写着 earth first， 啊就是你不能够去动，你看多好的这个树林啊，多好的这个自然的，把它要开发成建房子不行，叫 earth first， 底下还有小字No compromise in the defense of Mother Earth。 这个礼拜以前有一次讲道当中和弟兄姊妹提了一句，我们基督徒不要去说 Mother Earth， Mother Nature， 黄河也不是我们的母亲河，当然我们要去保护治理黄河，但是那不是我们的 mother， 我们只有 heavenly father。 环境主义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神是第一位的，神当然是远远的超过人，人超过其他受造之物，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些受造之物，向神交账。但是今天环境主义的思想，首先第一点就是不要神，不要神，然后人是小于等于受造之物，看它的极端程度。主义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啊，一般呢大致上来讲，主义两个字你可以用至上来代替，主义嘛，对不对？最主要那个主就是用至上来代替。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是至上的 first priority， 它是什么？ idol， 它是偶像。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至上，对不对？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享乐至上等等，这个主义基本上大致你可以把它用至上代替。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讲一些什么这个神学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另说啊。但是环境主义背后它的思想是什么？环境至上， earth first， nature first， 变成了它的偶像，变成了他的神。今天实际上环境主义背后是有宗教背景的，我们千万不要天真，是有很复杂的宗教的背景。比如动物保护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佛教当中，佛教特别讲动物保护，对不对啊？叫什么这个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一个小动物绝对都不能够去杀生的。但是它背后的思想是什么呢？众生平等。为什么众生平等呢？轮回。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蚂蚁，这小蚂蚁可能是我三世之前的一个祖先，然后投生变成了蚂蚁，所以我可不能把它踩死。这是背后是这样的思想，对吗？自然崇拜泛灵论，万物皆有神，这个树也是神，在这个动物当中这些都是也是都是神气，都是有灵气的。泛灵论，以前的那样一种的泛灵论的思想只不过在今天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绝不是耸人听闻，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这是哪里呢？这是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在美国纽约市有个 Union Seminary。 这个 Union Seminary 我们华人呢不陌生， 因为1930年代宋尚杰博士，大家知道他现在我还要去读了，拿到了化学的博士，但是感谢神，他心中有这样的感动。3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能够在美国拿化学博士是多不容易，回到国内，国内大学200块大洋请他去做教授的，没有问题的，这是这个各处请的，太少留洋的博士了。但是他心中有感动，要做传道人去服侍主，受神学装备，结果神学院进错了，跑到这个协和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那时候协和神学院就已经是 liberal 的自由派的不得了。宋善杰进去以后跟那些教授说，你们要重生，这还得了，被他们说你精神，被他们说你得精神病，把他关到精神病院里去。他的这个见证说，他用不同的方法把这个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好几十遍。这就是 Union Seminary， 今天的 Union Seminary 变本加厉，那时候就已经是不信派的。这是 Union Seminary 他们在他们的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发表的，他们自己讲的，还有照片。因为这件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登在当时我服侍的这个刊物上面。我来念这段话好了，他们自己的话 ：Today in chapel， 哎，你是 seminary 吗？你就要有 chapel 啊，这个讲道，陪您讲道。Today in chapel， we confessed to plants， 植物，我们向植物来认罪。Together we held our grief, joy, regret, hope, guilt, and sorrow in prayer, offering them to the being who sustains us, but whose gift we too often fall to honor。还问一句话呢 ，What do you confess to the plants in your life？ 大家看到这个照片，一些的植物摆在他们这个 chapel 的中间，然后一些的学生、神学生就围在这些植物的周围，向这些植物来祷告。真实的事情啊，这是他们自己讲出来的呀，对吗？只不过就是那样一种的古老的泛灵论的一个变种，而今天已经进入到 Christianity 基督教当中，不可不查。好，那么我们到底什么是样一种合理的立场，符合圣经教导和原则的立场？我们看到这些环境的问题，这些污染的问题，这资源这个物种矿产危机等等，这些有的我们也知道是人类的罪造成的。那么我首先在这里提供给大家两个概念，这里面实际上背后是有极大的一个区别的啊。中文呢有时候会混用啊，我们不太了解，一个叫做 environmentalism， 一个叫做 conservationism 啊，一个是环境主义，刚才我们提到的环境主义，环境至上。环境主义相信的是什么？ Nature is sacred 啊，自然是神圣的。 Humans are intruders，我们人类是一个侵入者。 who should look but not develop， 你就看一看就好了啊，这自然环境这个是 sacred， 是神圣的，你看看就好了，你可别去碰，你不能去动，你不能去发展，更谈不上 subdue。 The environment is to be saved, preserved, set aside, protected from human use and abuse。 abuse 绝对不对，human use 都不可以吗？这是不合圣经的，这也是不合人理常情的，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时候有人开玩笑，一个最极端的 environmentalist 实际上自我了断是最好的，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弟兄姊妹们，但是实际上 that's hard truth。 你想想最后不是这样子吗？那么另外一方面，实际上真正是更加合理的，也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一种立场，也是我自己个人现在如果别人问起来，我常常讲的，我说 I'm a conservationist， conservationist。 所以有时候我们环境主义、环保主义这些都环境环保都混淆在一起啊。conservationist 可能比较更好的翻译是环境资源保护论啊，环境资源保护论，就相信 the environment is something we use， so we have to conserve itAnd take care of it so that others, including our descendants, can use it in the future. Right? 不单是说 几年以后不但是别的人，两年以后别人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我是一代一代的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的传递，这种良性的管理和使用，这是真正是合理的、客观的、理性的。 I'm a conservationist but I'm not an environmentalist anymore。 好的，这是一部漫画，这个漫画里面这个人呢，大家不太容易认得出来，不过你看他那个眼镜啊，戴着一个，旁边戴着一个小绳索啊，有能猜得出来他是谁吗？在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总统，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前面啊，如果没记错就是纽约这个在大都会博物馆对面那个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前面啊，就有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雕像啊，前面还是里面有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像，他是 Teddy Roosevelt。提奥多·罗斯福，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总统，当然他有各方面的这个政绩啊，其中有一方面，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很好，他呢是一个真正的 conservationist， 他也是在美国的整个这个国家公园系统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系统发展当中做出极其出色的突出贡献的一位总统，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喜欢大自然。他曾经讲过，他说我越进入到这个 into the woods 啊 ，into 这到森林里面啊，越感觉一种宁静。他很喜欢去享受这个大自然啊。那么他也是一个知道怎么样去良性的管理使用大自然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 hunter， 他是一个猎人，是一个猎手啊，很喜欢打猎啊，也很喜欢去 hiking 啊，很喜欢这些户外的生活。所以我在这里啊，摆上他这样一幅的这个图片给大家看。所以我们下面进一步来回答啊，到底真正是 Earth first 吗？ No， God first， 这我们要比非常非常清楚，神是第一位的，如果神不是第一位，我们舍本逐末，最后就变成，所以有时候有人叫做这个这样一种宗教啊，环境保护实际上变成有些人的这个环境主义，变成有些人一种的宗教，那就错了啊。所以资源保护，环境资源保护论的我们的观点是在尽力保持生态平衡与资源的基础上，要合理有序的开发，而且要符合情理。我在读神学院，我那个神学院在纽约上州 Albany 那边，我们神学院呢，因为要知道在美国东北区纽英格兰地区和纽约上州整个的地区人口非常多，但是却是一片福音的荒漠，所以开神学院在那里来培训传道人，来支堂建立教会，广传福音，所以就买了好几亩地，但是只能开发很小一块，建了一个 building， 周围那些都不能够去，还贴着。为什么呢？说有一种所谓的就珍稀蝴蝶，所以 town board 就是不通过，就是不让你去开发，山那片地非常大。那有一次我们的教授却告诉我们说， town board 里面投票反对开发这片地所谓要保护蝴蝶的那些人，也是同时投票支持杀害母腹当中婴孩的，支持堕胎的。 What a irony，多么大的一个讽刺！我们不惜一切，我们要去保护这个蝴蝶，然后每年上百万的 baby 被杀害在妈妈的肚子里面。How do you reconcile that? I don't know。这就是变成他们一种意识形态，大家知道吧？一种意识形态背后，像我们仔细思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里面。我说严重一点，要晓得背后的属灵和宗教的根源。我刚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看电视里面有一个广告，它天天是没讲是哪里打的广告，这什么呢？很温馨，家庭当中的一个小 baby 姗姗学步，在那开始学习走路，然后桌子的这个餐厅桌子上一个角落那边呢，有一个大的一个 jug of milk 牛奶在那个地方，小朋友走路不小心就把这个桌子一碰，可能也不是那么结实，就从脚上啪一下就掉下来，落在这个孩子的旁边这里，然后牛奶就溅了一地，因为那个牛奶桶破掉了嘛，然后立刻后面打出来说还好这是一个塑料桶不是玻璃桶，美国塑料协会打的这个广告，因为那时候这个塑料被 demonize， 对不对啊？所有塑料的都是不好的啊，然后要禁绝塑料，他就说给大家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常常讲不要只看那个表面的，塑料的是更轻，塑料不容易破碎，不容易伤害到人，当然它肯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我们承认，但是难道玻璃生产当中就没有污染吗？玻璃的运输当中不耗费能源吗？玻璃如果打碎的话，我们一样也是要仍然要丢到 landfill 里面去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我绝不是在这里号召大家都去用塑料产，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同样的啊，这个塑料杯和纸杯以前也是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塑料杯不好，纸杯好，但是造纸污染是很大的，这大家知道吧？造纸同样是要使用很多很多资源的。其实比较更好的是什么，大家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我们也用这种一次性的杯子写上你的名字，对不对啊？啊 ，reuse。当然，如果可以的时候，我们用这种啊能够回收循环的这种这玻璃杯、瓷缸子也是很好。但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种一次性的东西，但是你就 reduce，recycle， 不要把它随便乱丢，污染环境啊，能够正确的去处理。来减少我们这个 footprint， 其实你这个杯子去刷洗，然后用一些洗洁精，然后一些 chemical 啊，烷基苯磺酸钠这个排放到东河流当中，我们要整全的去看这些的问题。清洁能源、清洁电力、太阳能，现在都有很多说是太阳能是清洁电力，太阳能不是绝对的清洁能源，大家知道吧？太阳能电池板在制造过程当中实际上污染是极大的，当它失效以后处理起来也是很大的一个回收处理很大的问题。风力发电这个很干净，风力发电也不是绝对清洁能源，如果你到 YouTube 去看过啊，有好多这些的一些video， 首先建立这个风力发电机的地方都是特漂亮的地方，对不对啊？啊，我们原来纽约上周有很多这些风力发电机在那个开阔的柜子那边，哇，一片就立起来在那个高高的这个山顶上面，然后当它 fail 的时候很可怕，甚至有时造成火灾造成伤害。我不是反对这些清洁能源，大家请明白，我再举个例，核能清洁能源，但是当日本的这个海啸啊、地震和这个福岛核电厂事情发生以后，大家发现 not that simple，最关键的是我们好好把我们人类自己的贪婪私欲这些东西对付，这是最关键的。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我们可以去节省一些。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环保的，老实讲啊，从老祖宗传下来的，无比的节俭，无比的节约，对不对啊？一张纸这边写完这边写，一个塑料袋拿回来以后，我们在纽约州已经都那个禁止这个塑料袋了，这边还能够有那个手提塑胶袋，纽约州都禁止塑胶袋了。其实我们买回我们这边去塑胶袋绝不就随便丢掉的，都是去做垃圾袋 reuse， 挺好的。然后他不给了，我们没办法自己还去买这个塑胶袋来用。我小时候，我的爷爷，我们家里特别严格。这个洗手的时候，我记得我的那个堂姐在洗手的时候呢，水龙头打开拿了个肥皂，以前都是一块一块的肥皂嘛，在水底冲，然后呢洗手，然后再放下来。我爷爷就说了，不要这样，手湿了肥皂摆在那儿，拿手一抹沾一点然后洗手就够了，其他都冲到那个水里去嘛，这环保不环保？非常的环保嘛，对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老的传统，非常好。我的爷爷以前在解放以前，那时候抗日嘛，他是学医的，在这个军队里面，国军国民党，后来49年以前又被共产党整个军队收编，所以才算是解放以前参加革命，还落上一个离休老干部。抗日的时候嘛，就是在军队里面，那时候什么资源都短缺，一直延续这个习惯。什么习惯呢？我们小时候手上哪里身上有这个破口，破了以后就抹点紫药水，抹点红药水，对不对？一般这个东西就是拿一个棉签蘸点棉签，然后就涂上。我爷爷从来不用棉签，他准备这么长的一根玻璃棒啊，稍微粗一点的玻璃棒， 头是圆的，他每次就拿那个玻璃棒蘸一下，然后就抹在这个身上。节省到这个地步，我相信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养成的这样一种习惯。这环保不环保？这太环保了。我觉得这是西方 Al Gore 说，哎呦我买这个，我真是有的时候有点哭笑不得，原谅我这样说。虽然以前我就觉得这是黑手，我买这个清洁能源，然后我这个 bill 3万块钱，你少用一点不好吗？好，最后我们再看啊，关于这个动物保护啊，物种方面，打猎是自古有之的，圣经当中也多次的提到打猎，神甚至亲自做皮衣给亚当夏娃来穿，也把动物给人做食物。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啊，若不是说宗教原因啊，比如说我是佛教，这个我吃素这没有问题。王明道老牧师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自己也是吃素的，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说从这个佛教角度啊，这我祖先我可不能吃，这个就是啊，就是有点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这就讲到这个动物，创世纪9章2到3节，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比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但是今天在环境主义者眼中，最极端的环境主义，有一次我看过一个辩论，一个环境主义者和另外一个 conservationist 在那里办辩论，这环境主义者这样说，他说走到树林当中，如果有个狮子冲出来，这个狮子要吃我的话，我都不反抗，这人小于等于动物。我不是在开玩笑，极端到这个一个地步。但其实今天在至少在北美，每到这个狩猎的季节非常的严格，都有一定的数量的猎物规定，在哪个区可以再打，打公的母的可以打几头，还有这个tag非常严格，是为什么呢？是哪个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至少在我们纽约州是这样，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大家晓得吗？这种打猎是非常非常好的，是一个 sports， 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运动，而且是能够保持，比如说你打这个鹿 deer，保持的种群最健康的发展，因为一个 habitat 生态学上面，一个 habitat 它的这个一个生存的这样一个这个群落habitat 只能够承受一定数量的这个动物，如果你不控制的话，它自然繁衍多了，然后自己相咬相吞啊，最后让这个种群的数量和质量都急剧的下降，这是很不好的。所以作为一个 conservation，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科学专门去研究这个问题，然后定量在哪个地方，今年能够打多少头，然后你打了以后要去报告，然后来去这个去来 track， 都是非常严格的做这个 conservation， 而且鹿太多了，不但是自己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争夺资源，也不安全嘛，对不对啊？开车在路上撞到鹿，太多的事情，我开车都撞到过鹿，所以我们要全面的来去思想这些的问题，更何况啊，打猎的这个收入还是用于 conservation， 用于环境和资源的保护。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这样的照片，要这个照片，这是在南非的一个这个打猎的猎场，这不是偷猎，不是 poach， 这是合法的，交钱，而且交很多很多的钱，合法的打猎。但是你知道在网上现在有人 post 这照片，而且这些的极端的这个左翼的这些 social media 现在都去 censor 这些东西，说这是 cruel 啊，很残忍。像打猎是种很健康的运动，也是在圣经里面就一直有的，更何况它是合法的来做，而且实际上他们每一趟这样去打猎和付那个钱，又是非常多的钱，用于保护动物，用于保护当时非洲的一些珍稀的动物，让他们这个繁衍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也被污名化，一看到就说这怎么这么残忍。但是打这样一头羚羊，我再一次讲，这不是非法偷猎，非法偷猎是绝对不应该的，严厉打击。但是合法的在管理之下的，在付出的这样一个金钱，这个 这个报酬，然后回馈自然保护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可以做？那为什么这个我们看了就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们看一个钓鱼啊，好大一条鱼啊，那能不能再大一点？这个我们就没有问题了。那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呢，哇，为民除害，对不对？这蛇，这我们就用好看不好看来定义了。都是动物嘛，都是一样的呀，为什么我要分出三六九等来？我知道时间已经不多，好，今天实际上这一堂我们是因为要 cover 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我想我把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影响给大家，我们怎么样能够本着圣经的真理，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些问题，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思潮去轻易的影响，能够从最深层的问题，从一个本源上来去看这些的问题。自然资源，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啊，网上我没有办法让大家投票，你觉得这个房子修得好看吗？本来是一个小瀑布，对不对啊？小瀑布，然后上面给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房子，横着竖着这样一个房子。说好看的请举个手，说不好看的举个手。也有觉得不好看啊，这个本身没有对错都没关系，这是个人自己的价值判断啊。但我告诉大家，这是建筑史上 number one 的设计，叫落水别墅，在宾州匹兹堡附近。因为我原来住的离那地方不远，我一直想去看一看，但是没有机会。有人认为它是人与自然最美好的一个结合和谐的一个作品，叫落水别墅。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也不好看，我觉得也不好看。但是这是公认的啊，建筑史上说是这个杰出的一个作品。人这好喜欢不喜欢这个没有关系，我们的 point 是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处，合理的改变管理来使用。让我们人类在这个地上暂时活的时候，这几十年，在主再来以前，我们能够是可持续的良性的管理。我们从神而来的，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所以为什么选这两首歌？这是天赋世界，蓝天碧海穹苍，所有这些万物我们要好好的管理，这是神所造的，让我们来享用的，看到自然的奇妙，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知道，毕竟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里这个地方只是我们的暂栖之所，像个帐篷一样，对吧？连我们的身体肉身都是一个帐篷一样的。环境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他们不要神，所以把这个帐篷暂时临时之所，我们要好好的把它给供起来。 No， 彼得后书第三章，但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墟有形制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我们最终的希望不是建立在地上，像世俗的无神论，而是在天上。我们今天要好好的管理这个地，基督徒应该是最好的管理者，但同时这地也毕竟只是我们的临时居所，我们要迎接主的再来。回归圣经，敬拜独一真神，明白万物的秩序，做一个忠心的管理者、使用者，当主再来向神交账。同时我们要慎思明辨，晓得这世上的迷惑。希望大家在这个礼拜我们一同来背诵思想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前半段，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把这些不完全的话语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怜悯你自己仆人的有限。就但是我们知道您的话语是至高无限美好啊，全能全在的神啊，我们求主您怜悯。主要我们知道在今天环境的问题日益的严重，我们人自己的私欲膨胀，人与神所创造的万物不和谐，我们需要与神和好，我们真的需要回归到神的面前。Surrender to God, therefore we can subdue the creation. 求主神怜悯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弟兄姊妹，包括像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们受到有的一面倒的一些的影响， 我们也希望能够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来正权平衡的来晓得明白神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